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2020年1月25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在这边先祝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将带您了解有关爆发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以及世界各国是如何看这一场防疫战。请您锁定今天晚上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中国表示，已经有41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感染者超过1300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中国确诊病例总数为1287例，死亡人数已经超过星期五报告的26人。在所有最新的死亡病例都发生在武汉，武汉作为该疫情的中心，已经在实际的隔离当中。上海宣布春节期间关闭所有的电影院。海南省的海口市政府说，从周六中午开始，对来自湖北省游客的冠状病毒爆发进行为期14天的集中医疗观察。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病例和所有已确诊的死亡都在中国，但在泰国、越南、新加坡、日本、韩国、台湾、尼泊尔、法国和美国也发现了这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在本星期宣布，新的冠状病毒为中国的紧急情况，但没有宣布其为国际关注。然而，该病毒仍继续在全球蔓延。卫生官员担心，在周六开始的为期一周的农历新年假期当中，随着上亿中国人在国内外旅行，传播的速度可能会加快。美国疾病控防中心星期五证实了第二例来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患者是一名芝加哥的女子。美国疾病控防中心说，正在调查多达63例的潜在病例。疾病控防中心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说，有来自22个州的63位接受检查的人当中，到目前为止有11位的测试为阴性。这位60岁的芝加哥女子12月前往武汉，1月13日返回。芝加哥公共卫生部专员艾利森·阿瓦迪博士说，这名患者的情况稳定，因为控制传染的原因而住在芝加哥的一间医院当中。阿瓦迪说，这名患者没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在旅行期间没有生病。患者到家几天之后开始感到不适，并打电话把病情告诉医生。医生询问了他的旅行经历，迅速地给他戴上了口罩，并且把他转到有传染病控制能力的医院。医院工作人员进行了全面的临床检查，并且与公共卫生官员合作，在疾病控防中心安排了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疾病控防中心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梅森·尼尔伯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认为，目前对美国公众的直接风险很小，但情况仍在迅速发展。他补充说，美国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病例出现。美国确诊了第二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有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把这个病毒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状况。纽约等美国多地对于可能出现的病毒威胁严阵以待。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纽约目前还没有发现病例，但是出现的可能或许会早于预期。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就中国爆发的新型肺炎病毒情况以及美国如何应对等问题听取了卫生官员的闭门简报。来自参议院卫生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20多位参议员参加了这场简报会。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在简报会后呼吁特朗普政府把这个病毒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听取简报会的两个委员会的主席会后发表了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在疫情发展和应对措施方面保持透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属的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安东尼·福契，他在会后对记者表示，美国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病例，但是目前预防得当，民众不需恐慌。美国三大股指周五收跌，主要因为中国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让投资者更加的谨慎。美国官员星期五证实，芝加哥的一名女性居民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这是美国出现的第二例确诊病例。 过去一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导致41人死亡，超过1300人感染，引发了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担忧。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克劳斯比告诉路透社，这一直是市场的一大风险。截至星期五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70.4 点，大约是 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87.6 点，大约是 0.93%。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约 0.9%。航空股和博彩股再次下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集团当日最高下跌约 4%。永利度假和新豪博亚下跌约 3%。英特尔表现突出，大涨 8%。该公司加入许多同业的行列，预估2020年获利将好于预期，预示着晶片需求将复苏。星期五，台湾又新增两个武汉肺炎确诊案例，使得确诊总数达到三例，患者都是来自武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快速扩大，使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再度被搬上台面。台湾政府和美国官员都呼吁世卫组织排除政治考量，让台湾参与世卫相关会议以及活动。不过北京当局坚持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台湾的国际参与必须通过两岸协商来安排。世卫组织这个星期在日内瓦针对疫情举行两天紧急会议，但是台湾没有受邀参加该会议。世卫组织说，该组织与中国台湾的技术伙伴保持密切的合作。星期六，日本确认了第三例武汉肺炎的患者之后，面对相继出现的疫情，日本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日本舆论又是如何看待疫情的发展？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在日本的记者小玉，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详情。小玉你好。
你好。
小玉和我们介绍一下在日本的这个最新消息好吗？
好的，今天星期六1月25号，日本官方公布确认了第三例武汉肺炎患者。这是一名来自中国武汉市的女性游客，她于18号抵达日本，21号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22号就医。那么今天25号，日本感染症研究所确认她的新型冠状病毒呈现阳性。这是继昨天1月24号之后出现的又一例新的武汉肺炎的患者。为此，日本对不断扩大的武汉肺炎的疫情表示出了受到极大的冲动。那么日本政府在昨天1月24号就调高了对中国湖北省全境旅行警告级别至三级，呼吁日本国民不要前往这一地区。令日本社会最为担忧的是，无论是昨天发现的第二例和今天发现的第三例，他们都是来到日本之后几天才发病，显示没有明显症状的带菌者能够很轻易地通过日本在边境口岸设定的一些防范措施，也就是说这些对策的效果是有限的。那么防疫专家有些人就指出，日本不仅要加强对边境口岸的一些防范措施，同时日本的医疗机构也需要做好应对武汉肺炎的措施。另外，日本政府也表示将继续严密观察疫情的发展状况，发现疫情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小玉，我们知道日本是非常受到中国游客青睐的一个国度，那自从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呢，来到日本观光的这个中国观光客数目上有没有一些改变呢？那另外被封城的武汉是否还有日本国民滞留在那里，情况怎么样？
是的，有数据显示，去年一月来到日本的中国游客呢，达到了75万人次。为此，尽管今年出现了武汉肺炎的疫情，但是日本的商家还是对借春节期间来日本的中国游客表示出了极大的期待。不过今年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昨天1月24号，中国的网站出现了一名武汉的男性在日本的关西机场被发现发烧咳嗽，而在被送到医院的这个途中呢，他却逃走了，而且在京都、大阪一带旅游，这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恐慌。日本的大阪府不得不出面紧急辟谣，说这纯属于谣言，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另外，今年春节期间来到日本的中国游客当中，有些人大量购买相当于 N95 规格的日本造的口罩，有的人一买就是几十盒，他们说呢，有的是为家人，有的是为朋友。另外关于滞留在被封城的武汉市的日本人的情况，日本官方公布说，目前滞留在武汉的日本人大约有700多人，他们当中目前没有出现恐慌或是混乱的状态。有一名在武汉的日本人对日本媒体表示，在武汉市有不少谣传，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真实的信息。
是，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连线报道。全球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超过1300例，中国境内至少有41人死亡。专家警告说，病例的确切数字还可能更高。新加坡和越南星期四报告了新的感染病例。在首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武汉，当局正在采取严厉措施阻止该病的传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来的报道。中国城市武汉人口1100万，处于冠状病毒爆发的中心。周四用手机拍摄的这些图像显示，警察部署在全城。随着最近几天病例激增，湖北省各地都采取了安全措施。计划本周末参加农历新年庆祝活动的居民被阻拦，进出城市的公共交通被切断。在北京机场，旅客们正在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我还挺担心，我挺怕它变成第二个 SARS。所以我们都戴了口罩。
中国国家电视台显示，医务人员在全国机场对乘客进行筛查，发高烧者都被隔离。美国之音无法验证这些图像的准确性。世界卫生组织周四没有将中国的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如果宣布了，就会把这一病毒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波拉疫情置于同一水平。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计划10天后再次开会。专家说，冠状病毒还没有像过去的流行病那样严重，比如2003年造成近800人死亡的 SARS。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与 SARS 最接近的病毒，因此它必须被视为真正具有潜在危险的东西。话虽如此，当天的病死率比 SARS 要低得多。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人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支持，在武汉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并确保所有病例的接触者都得到追踪和隔离，而且让有呼吸道症状的人都接受病毒测试。
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旅行者的筛查。专家说，最担心的是病毒在中国境外的人际传播，这可能预示着全球流行病的开始。美国之音李奇威尔报道。俄罗斯方面是如何看待有关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在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桦，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详情。白桦，你好。
你好，你好。
是，白桦，我们知道俄罗斯与中国呢有漫长的边界，两国每天都有很多的航班往来。俄罗斯现在是否已经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呢？
对，俄罗斯官方今天特别宣布，暂时还没有发现这个武汉这个肺炎的这个病例。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最新消息呢，在这个 伊尔库斯克市就是在贝加尔湖边，它离那个中国边境也不远。今天呢发现了一例这个叫中国叫疑似的这个病例，就是有一名从北京飞到伊尔库斯克的这个旅客呢，体温升高，感觉不好，然后呢现在就把他给隔离起来了。隔离起来之后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检查。那么除此之外呢，是最新的消息，就是伊尔库斯克的这个贝加尔大学的五名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呢，两三天之前呢，那么也感觉这个不好，体温升高，然后呢，今天这个校长就给当地这个防疫部门打电话，那么说这五名留学生呢几天前刚从这个中国回来，所以说呢，现在也对他们进行这个隔离，等待进一步的这个确认。
嗯，是白花娜。跟我们说说俄罗斯是如何看待这个武汉肺炎的威胁？那另外呢，这俄罗斯和中国两国之间的交流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呢？
对，俄罗斯非常非常重视就是这次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因为像你方才说，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呢从中国这边界线非常长，它是这个世界上第二长的这个陆路边界线，就是第一长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另外呢，现在两国的这个航班也特别多，除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个俄国两个这个大都市之外呢，那么在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乌拉尔地区，还有欧洲的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呢，同中国都有直接这个航班往来。所以说呢，这次这个中国这个武汉疫情的肺炎这个疫情，俄罗斯特别重视。举个例子，就是说，武汉肺炎的一些最新的这个进展呢，俄罗斯它马上就会报道。比方说像这个武汉封城，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在中国媒体出现之后呢，他们大约10分钟、20分钟之后呢，俄罗斯媒体马上就报道了。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对这个是事情的这个重视程度。另外呢，就是俄罗斯这个远东地区呢，同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呢，也特别重视，他们主动就是想这个采取同中国减少接触的这个措施。比方说像这个黑龙江对岸的这个阿穆尔州，当地政府决定就是暂停同中国的这个官方这个代表团的互访，而且停止呢同中国的这个文化教育这个交流活动。另外呢，就是像这个滨海边疆区，滨海边疆区政府他们决定就是说在过一段时间开学之后呢，那么从中国返回来的这个留学生呢将进行这个隔离，然后这个检查。另外一个呢，对当地这个一些企业的中国这个务工人员呢进行检查。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俄罗斯的两家主要的这个防疫部门，像这个消费者这个监督署还有这个旅游署呢，昨天都是发表声明，就是强调呢，俄罗斯公民呢最好不要去这个中国旅行。那么俄罗斯旅游署呢也下令，就是说俄罗斯的旅行社呢现在停发去中国的这个旅行团组。还有就是俄罗斯民航他昨天也是这个发表声明说，如果要是旅客已经购买了这个去中国的机票的话呢，如果现在要是退票的话，那么可以这个拿到全部这个退款。俄罗斯民航它到中国就有很多这个航班，像到这个上海、到这个广州、到香港、到北京都有这个直飞的航班。另外一个呢，现在这个武汉过去到莫斯科呢也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这个航班呢也全部这个停飞了。
嗯，白花，那这次疫情的中心武汉和俄罗斯有哪些联系？
对，俄罗斯同中国这个城市联系比较多的，一般都认为像哈尔滨和大连，但是武汉呢，同这个俄罗斯呢也有很多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渊源，有很多的联系。在1200年之前，在这个沙皇时代和满清政府的时候呢，两国的主要贸易就是这个茶叶贸易。那么武汉当时这是一个茶叶贸易的这个分选这个茶叶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这么地点。当时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个他们的这个商人呢在这个武汉这个投资设厂。另外一个呢都是就是那个俄罗斯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在这个当这个皇储的时候呢，周游世界，还特别去武汉这个访问过。那么然后在武汉还建立了一个教堂。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呢，武汉当时也是这个抗日战争当中这个空战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地点。当时这个很多这个苏联这个飞行员呢， 当时参加这个武汉的这个空战，而且武汉现在还有这个苏军这个飞行员这个陵园。那么在这个中共这个见证之后呢，当时宣传比较多的一个就是这个武汉长江大桥，也是这个苏联专家他们帮助这个建设的。当然现在呢，武汉对俄罗斯这个游客来说呢，不是一个主要的这个旅游这个景点。那么俄罗斯的旅游业界人士昨天他们还特别强调，估计现在俄罗斯的游客在中国大约能有个这个六七千人，大约主要现在都集中在这个海南的这个三亚，另外北京呢还有这个一小部分。当然现在在武汉还有一些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学生啊，还有这个人员在工作。那么俄罗斯媒体呢也对一些人进行了采访，他们也谈了一下这个武汉当目前的这个情况。很多人心情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好，因为现在这个武汉封城，很多人原来打算去南方或者去到别的地方去旅游，现在只能待在武汉。
是，感谢美国之音在莫斯科的记者白桦发来的连线报道。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自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朗费罗中学取消湖北参访团的访校计划之后，校方表示，这个由21名来自湖北宜昌的学生所组成的访问团，目前正在华盛顿特区进行教育之旅。费尔法克斯郡公立学校系统新闻总监露西·卡德威尔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来自湖北宜昌的中学生交流团在朗费罗中学取消了他们到该校交流访问的计划之后，目前正在华盛顿特区进行为期一周的教育之旅，将会访问博物馆和历史地标，了解美国的历史。卡德威尔说，据他所知，这些学生目前旅途愉快，尽管他们不会进入朗费罗中学的校园，但是校方将会通过网络或是 Skype 等方式协助他们和该校学生进行交流。卡德威尔说，这个交流团的学生健康状况良好，该团负责人也持续注意成员的体温。他说，校方理解社区居民和家长的担忧，会以其他的方式来为这个交流团提供协助。下面我们就来听卡德威尔是怎么说的。
The students actually are having a great time.
这些学生实际上玩得很开心。当然，本校的人之前很兴奋能接待他们，大家都很期待，但也能理解来自社区居民的担忧，不希望冒任何风险。尽管证据和科学实践表明病毒传播的风险非常非常低，但我们对此非常谨慎。我们聆听家长的意见，然后我们继续为这个参访团提供支持，提供在教学楼以外的协助。我们继续以其他方式支持他们，确保他们在首都华盛顿拥有美好的教育体验，而不必待在校内与学生接触或住在寄宿家庭。
But just not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school building. We went ahead and supported them in other ways.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在距离宜昌200英里的武汉爆发之后，许多的朗费罗中学的家长他们都对这个参访团的到来感到非常的担忧。据了解呢，所有的华人家长都退出了寄宿家庭的计划。卡德威尔表示，虽然有一些寄宿家庭的家长他们表示他们对此并不担心，甚至愿意多接待几位学生，但是呢，该交流团基于方便行动的考量，还是决定让所有的学生都住在酒店。这个来自湖北的参访团原定在星期三下午2:30到朗费罗中学参观。这所中学呢是下午2:15放学，不过在大约1:30左右，记者便已经见到许多的家长呢是在朗费罗中学提前将他们的孩子接走。此外呢，几位学生也向记者表示，同学之间听到参访团即将到来的消息，很多人都已经准备了口罩自保。下面我们就来听家长宋先生还有他的女儿是怎么说的。
把女儿接走
吗？对，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今天会有一批从中国宜昌来的一批交换生，然后他们今天下午说是2:30，或者说更晚一点会进到这个 building， 然后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就是说因为中国的疫情现在很严重，然后微信上每天都在说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也不能肯定说别人一定会带有这个病菌，但是就是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嘛。觉得就是这个事情还不太明朗。今天上午我们跟这个校方开过会的，然后他们现在态度是说这个事情现在还不到那个程度，他们还不同意说就是改变这个计划。所以呢，多半据我们估计，这些交换生还会按照计划，就是下午会进到这个 building。所以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我说，今天就先把女儿先那个先早一点接回家吧，然后再看看动静，看看他们，看看下一步有什么变化。
嗯，我还是挺担心他们有的，因为那个是会传染的嘛。然后我附近我的同学就很多都在那个聊说，会不会传染给我们？然后在那个group chat 上面都在说这件事情，然后大家还考虑可能不上学了。
这是朗费罗中学第一年与中国进行交流访问的计划。参与计划的朗费罗中学学生定于今年的四月前往湖北宜昌的中学进行交流访问，并且住在当地学生的家里。对此呢，卡德威尔表示，目前这个计划没有取消，但之后还可能会视情况而做调整。费尔法克斯郡卫生部门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来自宜昌的学生对社区构成的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该部门会继续密切的关注情况，并且与公共卫生部门合作，确保社区的安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卫生官员1月24日证实，一名芝加哥妇女从武汉返回美国之后，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美国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监控另外63名的潜在感染者，这是美国确诊的第二例武汉冠状病毒感染者。确诊病例在美国的增加是否会引发美国民众的担忧以及恐慌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中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谨慎应对，因为我们对于该病毒仍然所知甚少，但我们了解这一病毒比我们几天前所预想的要更加危险，或者说比政府想的更危险。现在我们看到出现了更多的病例，现在有近500个病例，17人死亡。我认为死亡率还会上升。中国政府看来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次严重的健康事件，他们已经在采取措施，隔离了武汉整个城市。这一切表明，这不是普通的病毒，病毒的传播路径也与2002至2003年时的非典病毒相似。我认为有很多迹象提醒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有关武汉肺炎的疫情，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有关大规模封城的消息。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美国之音这两天所采访的一些武汉市民的想法，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是的，现在影响还挺大的。因为从今天早上凌晨就开始发布这个封城的这个封武汉市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渠道，还有所有的进出口。就是高速啊，飞机场啊，火车站呐、啊，这种之类的，然后这个吃的方面，然后现在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官方都知道这个消息，然后就是各种去超市采购物资啊，然后从市场去买菜呀、啊，然后就是准备就是一直待在家里，尽量减少外出。然后那个出行方面的话，现在也只有通过这种共享单车啊，然后这种出租车这种方式出行。
作为一个普通群众的话，我也没有其他的渠道去证实这个，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去证实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目前来说的话，当然我个人判断的话，这个数字的话，它只是反映目前的一个现状吧。可能的话，潜在的数字他们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而且这个工作的话也很有难度，也无法统计。
明白。
可能现状的话，肯定是比他们数字要严重的多。就是我个人猜想的话。
我觉得影响肯定是有，因为现在不是今天早上说是10点封城的。然后现在的就是说地铁啊，然后什么公交都已经停运了。 然后那你看那种没有车的人怎么出行，对不对？我觉得这出行肯定是一个问题，然后没有车的人只能打车，然后现在我觉得出租车肯定也会涨价，而且如果在家的人他们要生病要去医院的话，我觉得出行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没车的话。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那个口罩被因为口罩大家都在买嘛，武汉人又比较多，所以那个口罩的售价就会比平时贵很多。
嗯，
就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有两个环卫工他们去买口罩，然后我看他们买，然后当时那个人卖他还算便宜的，就是那种很普通很普通的口罩，平时可能只要五毛钱或者一块钱，但是他卖他就卖了五块钱，但是五块钱其实还算便宜的，因为现在像那种好一点的口罩都卖了二三十块了，要卖他买五块钱，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你们也要买口罩啊？就是你们单位没有发吗？我就是指他们那个卫生局之类的，我以为他们在外面做清洁的这种人会发，结果他就说。他说发了，但是可能是不够用吧，所以他们还需要自己掏钱买。
随着武汉肺炎的感染人数不断的攀升，中国当局星期四宣布武汉封城，使武汉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涉及人口最多的疫区。在那之后，当局又接连将湖北的黄冈、鄂州、赤壁和荆州等多个城市封城，史无前例的封城行动能否有效控制致命的病毒？当局不断扩大封城的范围，是否表明疫情失控？封锁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和地区，当局在伦理和人权方面是否面临一些挑战呢？下面让我们来看焦点对话的精彩讨论内容。
那么首先我想请这个在台大的这个医师哈黎冰颖医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武汉封城之后呢又封锁了湖北的黄冈、鄂州、赤壁、荆州等多个城市，这个范围不断的扩大而且是迅速的扩大，您觉得是不是表明当局的这个疫情是失控了？
对，我觉得这个疫情可能会有失控的危机，因为一开始的讯息可能并不正确，因为我们一开始听到的讯息是它是有限度的人传人，那因为好像那个他们官方说他们的接触者都没有症状，可是后来的情势看起来的话，有一些那个武汉肺炎的患者其实他并没有去到那个欢乐市场，那甚至在武汉其他地区好像也有出现并没有去过武汉的一个病人的存在，那我想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我听说，因为我们台湾有专家去访问过武汉嘛，他们的检验并不落实，他们说他们要做检验的话必须要经过上级同意，那他们的检验结果出来以后是不是要发布也需要经过上级同意，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表示说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冠状病毒的检验只针对比较严重的病例或住院的病例，对于那些轻症的病例并没有去做很好的一个防疫或检验的工作，所以从后续的发展看起来的话，世界卫生组织后来就把它改成不只是有效有限度的人传人，而是持续性的人传人，意思就是说它可以人它在飞沫传染近距离接触的情形之下，它不一定要跟病人有直接接触，间接接触的时候他还可能会得到感染，所以他那个又因为我们听到的讯息是说这个检验结果必须上级核可才发布，表示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个案数可能只是表面的一部分而已，它的底下还有更大的一个母数，很多的病人已经发生感染的，到后来他们发现说其实在很多武汉其他的地方也有大规模的群聚感染，所以他们才会用这种封城的措施。至于封城是不是违反人权哦，这个是一个议题。那我觉得就像世界卫生组织讲的，这个封城是一个可能可以控制疫情扩散的一个方法，可是我有点悲观的是认为说如果没有肺炎重症的病人都可能被传染病毒的话，那这个没有症状或轻症的病人到处跑来跑去， 这个老早这个病毒已经传播出去了，可能它已经不限于武汉地区了。
嗯，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对，好的，李秉颖医生，我想听听其他几位嘉宾的看法，因为关于这个在伦理方面呢，我们待会儿后续还会讨论。我想也听听恒河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如此大范围的封城能不能真正有效的遏制病毒的扩散？那么刚才李医生的看法是，他觉得他对这个效果是比较悲观的。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事情呢，是因为这个第一例病例呢是12月8号就出现了，那么但实际上那时候那个人肯定还不是第一个病例。如果是在武汉市政府宣布就是发生了这个武汉肺炎的时候，就是在12月30号的时候，那时候呢就采取有效的措施的话，那么可能这个病例可能会集中在某些地方，或者是能够被跟踪。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不需要封城，而当时采取比较严格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因为从这个12月30号到1月20号这一段时间呢，实际上当局一直在掩盖这个病情，所以说呢这一段时间就错过了。实际上就是本来可以把它限制在某些地区的，就是武汉内部某些地区的疫情呢，就发展到实际上已经发展到全世界了，就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有了，那不要说国内了。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过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临近的香港有这么多疑似病症，但是中国的其他城市呢却固定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非常小的，就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甚至都没有。所以这是很不正常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突然爆发这么多病例的话呢，我并不认为是检测的结果，因为医学上的检验哈，就是真正的诊断和治疗是根据它的症状来的，这个病没有对应治疗的，不是说你有了病毒有这个症状就这样治疗，你没有病毒也有这个症状，其实还是这样治疗，这个治疗是对症治疗，那个治疗是不会有改变的。所以说以前没有基因检测的时候，那还不是照样要诊断病例。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大量的病例其实是当时是瞒报了，没有报。后来呢，20号以后政策改变了，才突然爆发出来。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就是像湖北其他城市，都是在没有病例报道的情况下就封城了。也就是说，那些地方已经很严重了，才值得封城嘛。这时候你封武汉和封这些地方已经没有用了，就是它早就跑出去了。这是一个，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当局失职的问题。
对，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病毒专家呢都认为现在封城呢实际效果是存疑，因为不少这个人口哈，春运人口已经流到其他地方了，那么现在再到这个时候春运高峰已过的情况下再来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效果已经很有限了。那么听听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封城呢，第一个就是效果不能确定是正面还是负面，因为你封城表面上看来把武汉或者湖北其他城市啊跟外地隔开，似乎对外地的一个保护，这种保护效果现在不能鉴定。第二个是武汉本市的人和其他被封锁城市的人，等于说其中的健康人就被封锁在预期，他们要离开或者要求医啊，当地的资源都不够，那么他们不能离开，也就是他们面临着被这个感染的危险性。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人权、人道、人性这些问题，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那么其他人是人，湖北人也是人，武汉人也是人，你没有理由把湖北人和武汉人框在一个地方，说你不能离开，尤其是连健康都不能离开，因为其他各国所采取的行动只是检疫、边关检疫，并不是封锁，只有北朝鲜采取了封锁，这中朝边界完全封锁，不准中国人进入，只是一个北朝鲜是共产的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别的国家无法超越基本的人道、人权、人性去做。第三个就是问题，在正常国家、民主国家，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法律或者宪法。那么你封这个城有没有法律依据啊？有没有宪法？有没有违宪？这都是将来历史要讨论的问题。况且现在不只是武汉，不只是4个城市，湖北总计有10到13个城市被封锁，除了武汉之外，有自闭啊、荆州啊、德州啊、黄冈啊、这个黄石、还有咸宁啊，还有所谓的江啊、仙桃、钱江、天门等等，这些很多城市动上百万。那么这些城市如果被封，说明发生同样的情况，也就出现了大量的病，甚至出现少的死。
对不起，陈伯公先生，您的这个声音效果很不好，我们可能需要后面的工作人员给您调整一下。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黎冰颖医生，因为刚才您提到您觉得这个封城的效果有就是非常有限，那么您觉得中国当局为什么现在还这样做呢？您觉得这不是就是说这个措施能不能足以安抚这个中国大陆国内的人心？还有刚才大家提到这个人权和伦理的问题，也想听听您的想法。
好，我觉得封城的效果有限，但是它可能可以阻止疫情在短时间之内大幅扩散，
嗯，
它大概是有减缓的一个效果。问题是它封城的时机太慢了，所以那个很多病毒可能已经散到大陆其他省市去了。至于这个联检的问题，我们当然要注意哈，就是说武汉的人民被封在里面，对他们的联检是一种剥夺。可是如果武汉的人民带病毒到其他省市去感染其他人民，这个也是一个联检的问题，就是你不应该把病毒带出去，明明你这个在疫区是一个高风险群。
对，
那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就是防疫是从作战，就是如果我们认定武汉肺炎是一个致死率蛮高的一个疾病，是严重的疫情的话，的确是要牺牲部分人的自由，包括医护人员的自由，你就不能离开岗位上，你不能够说我也不得到生病的自由，然后就说我不去医了。
嗯，
好，那我想这个封城是在防疫的手段里面是最严厉的一种，那它的前提是你这个是可控制的传染病，然后它是极为严重。不过我觉得在封城之外，你要考虑到被封城的人民的一个权利的话，应该要马上有一个紧急的救援队进去帮助里面的人民。因为我看到的讯息是说武汉因为他的医院负荷能量已经不够了，有些民众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医疗。
对，
他明明肺炎很严重，可能已经没有医院可以收治这类的病患的时候，他需要外来的援助，不只是医护方面，还有包括民生物资，应该有一个紧急应变措施，然后有一个专责的小组去那边坐镇指挥才对。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想请教你，因为您在医学方面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哈。那么说到这个隔离，那么很多的外界常用的做法是把有病的或者疑似病例隔离开来，而不是说把整个城市的人口，包括那些未受感染的人或者说本来没有风险的人也全部封锁在内。所以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国家的就是西方国家的媒体呢，对于中国这个封城的做法，我觉得还是似乎是有一些批评的意思。那么我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是不是中国这个做法是不是有违常规的，就是在限制疾病的这个做法上。
一般来说哈，在就是封锁地区哈，在严重的病毒，你像伊波拉像这种病毒爆发的时候，它是有的。但是这些呢，绝大部分呢是在边远山区，就是说很孤立的地方，就人烟也比较稀少，那种封锁呢才有点效果。但是对于像这种特大城市的这种封锁的话，好像我还没有看到过先例，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没有用的。至于说人道危机的话呢，其实这个人道危机早就发生了，在封城之前就发生了，就是说它的医疗资源，是远远不够的。这是说好听的哈，说不好听的呢，在政策上呢，它有一些限制。
嗯，
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不给你确诊，就是当它已经把那个基因序列搞出来以后，那个诊断盒已经搞出来以后，这个呢是国家 CDC。国家这个疾控中心搞的，还不是武汉那个病毒所搞的，病毒实验室搞的，他们搞出来以后呢，其实，已经分发给各省了，但是呢，怎么，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宣布，所以基本上就没有用着等着，就等于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这个人道灾难呢，这很大程度上是人造出来的，就是说他不得到批准是不能够进行这个检测的，也就是说不能成为确诊病例，那很多人进不了医院的话呢，那连这个疑似病例都成不了。就这个是人道灾难是早就发生了。那当然现在更大规模的人道灾难呢，包括这个整个城市的供应，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最高当局，就是你一封城以后呢，你马上面临着就是上千万人的生活问题。那么怎么样去保证这么大一个城市的供应，这是要不是说出动军队坦克车去封路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个是要有相当大的这个后勤供应能力，才能够做到的。那你不能说， 这个就把这批人自生自灭，因为这批人你把它全部封在里面，并不能解决疾病扩散的问题。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说法是，现在第三代人传人已经发生了。那中国大陆现在承认是第二代人传人，但实际上第三代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你封武汉其实没有用，封其他的这个城市用处也不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觉得是，就是，我不去评价他这个封城对不对，或者是应不应该哈，因为这个有各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是应该集中国家最大的力量去保证武汉市的这个人民的生活能够维持下去，
好，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什么都涨价，然后连这个交通都停止了，交通停止了，医生怎么上班？护士怎么上班？
好，恒国先生，我们再听听。我想，因为现在方国栋先生，原协和医院的感染科医生，主治医生方国栋先生也能参加我们的讨论。我想听听，方国栋医生，我们刚才提到，在中国呢，除了武汉封城之外呢，另外对多个湖北周边的这些城市呢，也进行了封城的措施。那么现在涉及的人口是两三千万哈。那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对于这个封城的有效性是怎么看的？
好，主持人，各位嘉宾，我是刚刚进来参加这个节目。那么我听到刚才的讨论了，我觉得现在因为是处于这么一个疫情的非常状态下，那么中国武汉湖北省当局他们采取封城的措施，第一个是迫不得已，第二个是 too late， 也是
太晚
了。
嗯，
但是作为一个控制传染病的三大要素，第一个是判定传染源，第二是切断传染途径，第三是保护易感人群。从这个三个原则出发，那么现在迫不得已采取的封城措施，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必要的。
嗯，
如果不采取这个措施，那么武汉和周边地区已经感染还处于疑似病例或者病毒携带者，他们可能会进一步的通过各种途径而扩散这个病源。所以目前采取这样一个非状态非常态下的这个封城措施，中国这个政府武汉当局也是经过一番考量，已经是晚了。但是亡羊补牢，现在这个措施还是很有必要的。
嗯，
到底能取得多大成果，我们拭目以待。到底持续多长时间，也要看疫情的发展。
嗯，好的，好，陈伯文先生，您有什么观察？
战时状态，就战争时期，甚至说动用了中部战区的军队加上武警来进行管制，但这毕竟不是真实的战争状态。现在湖北省包括武汉市在内，已经13个城市处于封城状态，也就是说武汉扩展了周边城市，也就可以推广湖北省扩展了周围的省。那么这种用，如果你不能够靠战争时期，古代的战争是通过城墙，通过围困，严密的围困来包围这个敌兵，是这样的围困。那么后来的这个热兵器时代啊，这种围困不是通过城墙，而是通过人墙来这个各部队的驻守来围困。你现在这个战时状态能不能达到这个程度？远达不到这个程度。不仅是武汉是1100万人的大城市，周边这些城市动辄就上百万，有的甚至是600万，像什么赤壁市啊、咸宁这些。
嗯。
那么这些人肯定会根据人的这个求生本能，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肯定会出逃。现在公共交通被切断，海陆空被切断，他一定会抄小路，小路被封锁，他也会通过千方百计的步行。我们若干年后回顾今天，会发现会出现武汉大逃亡、湖北大逃亡，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逃亡故事。所以你就堵不胜堵，封不胜封，不仅是当局迟了，而且没有经过可行性研究。你只能说这是方法之一、手段之一，但是还有没有其他手段，当局并没有提出来。还有提出这个手段的时候，你有没有周全的考虑到后备的医疗、医药和这些食品和交通各方面的服务的配套，这些都没有考虑到，突然就宣布封城，而且是封了这么多城。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别的省也要封城？那么全国是不是都要搞这个事情？那就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封不胜封。我认为最后这个病菌的传播，病毒的传播无济于事。
嗯，好的。接下来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对大家来说是都是很关心的话题。一位叫王英的网友他说呢，不少病毒，就是他说现在提醒国际社会，现在不单单是武汉或者湖北的疫情严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疫情的非常的严重，只不过是因为潜伏期或者大多数病人害怕被查出来，所以他说现在西方国家等国际社会必须针对武汉入境者的检查呢，应该扩大到针对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入境者的检查。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呢，他说其实上海现在已经沦陷了，沪上各大医院已经爆满，等待就医的人还有3万多人。他说武汉病毒已经全国爆发，上海人也准备逃了，江浙地区正在排查。还有一位叫麦克的一位网友他说呢，这些专家呢都觉得武汉封城是可以控制瘟疫，但是呢他说武汉的市民很快就可能出现这个物资匮乏，不是被瘟疫杀死，而是饿死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网友的评论。接下来我想请李秉颖医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次武汉病毒的这个控制哈，刚才大家已经提到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这个防控期，那么这个和当年控制SARS 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当时 SARS 的时候当局能够清晰的跟踪这个传播链，所以当时 SARS 能够基本上在控制之中。不过这一次呢，因为已经错过这个传播链现在是几何级数的增加，所以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对，当时 SARS 跟现在的那个冠状病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 SARS 它的病人几乎都是重症，它很少有轻症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辨识出病人你有肺炎，尤其是它都是那种呼吸困难有致命危险的一个肺炎，死亡率10%到20%之间，那我们就可以轻视，你去辨识病人，然后把病人隔离起来，它病毒就不会传播出去。这个武汉发生的肺炎，它是依照差不多三，目前为止资料是3%的一个致死率，而且这个我们目前的资讯看起来，它有很多轻症，它就是得了冠状病毒，但是它没有肺炎，它没有严重的呼吸困难。我们很难去辨识它，这它也可能是一般感冒，我们不可能说把所有感冒的病人都隔离起来，所以我们在隔离的动作上面就是没有办法着力，所以这个是武汉这个肺炎呢，它比较难产的地方。我就觉得，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既然在大陆地区已经有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社区传染的发生了，那么我们几乎不可能去控制它，因为病人数会太多，有重症的，有轻症的，轻症的就很容易就是到处跑，就把病毒会散播出。
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已经落幕，不过选举结果却掀起台湾社会一股世代差异之争的讨论。本省人和外省人这种省级背景曾经是划分台湾蓝绿政治板块的基本要素之一。不过争取连任的蔡英文在这次台湾大选所赢得的817万票当中，却囊括了许多来自深蓝家庭的年轻支持者。这群由蓝转绿的新世代选民对蔡英文和民进党的胜选有着关键作用。现年35岁的外省家庭第三代的霍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第一次投票当然是听父母的话，因为出于意识形态跟种族血缘他的认同关系，那我的母亲当然是不用质疑是投国民党，一直以来都是投国民党。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投票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激动跟我讲说，我养你养这么大了，你第一次投票就你这一票就帮我投好不好，帮我投。
我说外省人的优越有啊，我小学的时候是在附小，你们那个真的是，然后常常都会讥笑台湾人讲的口音，而且他们讲台湾话就会被罚站了，是真的是啊。外省人大部分书念的都比较好嘛，当然我们从小就是家里就是军人啊，国民党。
我算是应该算是外省第三代吧，然后父亲那边是东北人，所以我父亲算是那个时候的省级，严格说来算是松江省，但现在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我的祖籍怎么是一个虚幻的祖籍？为什么我所背诵的秦岭淮河，它是所谓的零度的等分线，然后它是750厘米的等雨量线，然后北边是种小麦，然后南边是种稻米，但是我却不知道古坑有产咖啡这件事情。但其实古坑跟我的距离其实是比较近的啊， 对啊，类似猪谁谁，我都觉得好像蛮就是蛮荒谬。那你觉得老一辈是不是还有？如果像是你妈妈那一辈，是不是还有？
我他们现在也慢慢也没有了。
会会吗？那他投谁？
管他投谁。我真的不管他投谁。
没有啊，我上次我上次跟我外婆吃饭了，你没吃啊？然后我去跟他吃饭，他就说
他婆婆是跟谁就说跟谁的一档啊？
没有，他跟我，他就跟我说，他就说，哎，蔡英文也是做得不好，而且啊，我觉得那个川普实在是太坏了，打我们中国哦，你是中国还是台湾啊？
对
呀，我外婆，我外婆，就我小时候当然也是照单全收，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啊。然后所谓的大陆其实跟他们类似，抱有一定的情怀。那他们的不管是意识形态或是政党倾向，其实都是100%是复刻在当时小时候的我的身上这样子。但是直到2014之后嘛，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我开始慢慢发现说，其实这些事情是会真真切切影响到我周遭的利益的。那我就很像是温水煮青蛙，然后那个水突然滚了起来，然后我就跳了起来的那种感觉，就再也回不去了。因为我知道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像，好比说我是一个牙医师的话，那我当然就会很 care 说对于外籍医师是不是在自禁区的某些地方可以让他们执业，或者是我对健保就会非常非常的 care。 那或有些人会想要放宽健保的认定，那这些事情我当然就会变得非常在意，因为这其实货真价实影响到我的荷包以及我们的权益。如果我们跟中国那方面的这个结合更紧密的话，那相对来讲，那自然而然我们的这个经济被他们控制住了，那我们的自由民主就会变得慢慢的就变得无法腾挪。我认为省级就已经不会产生影响了，因为当大家那个利益屏障拆除了之后，然后大家通婚，根本不会因为省级当做一个前提来讲，那变成是说大家的血缘都已经是融为一体。但是统独是假议题，那我就认为不是假议题了，因为统独它是一个争议题，它每一次在选举当中都会是炒得最热。为什么呢？为什么它会是争议题呢？因为习近平把它当争议题，因为胡锦涛把它当争议题，因为江泽民把它当争议题，而美国也因此把它当争议题。所以当两强把它当争议题，而我们还在洗脑说自己这是个假议题的时候，那本身就是一个自欺欺人跟鸵鸟的心态。
我同学还有讲得更好笑的，他说我就是吃那个国民党奶水长大。我说哪里是啊，国民党还没给我一毛钱过。讲不通啊。
我还发现其实民族它其实是在跟当地人当时的利益或当时的也许所受的苦难或当时所受的压迫，出于共同的目的而慢慢慢慢形成的。我认为我现在既然在台湾，那我利益跟台湾有重叠的地方，我就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大概是这样。以前我不说大陆人，我都说中国人，他还会纠正我。现在他不会纠正我，
也是很无奈啦。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讲真的。可是怎么会变成他们叫中国人？
所以你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样子？
对呀、啊。
OK。对，这就是妈妈的那个，就是妈妈她，就是她的那个天花板就在这边了、啊。对对对对。
那你，
我当然不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了、啊。对啊，
怎么不是？那我们是从那个黄河流域这样过来的。你那个慎终追远看看。
问题是，
连那个李秀莲都回那个福建去寻找他的。
我没有说我不是我没有说我不是从那里来，而是那里不能叫做炎黄子孙。
哎，这个是一个。
那我问你哦，那我问你一件事情，请问谁是蚩尤的子孙？难道蚩尤的后裔没有人吗？
好了，现在就慢慢融合了嘛，慢慢融合了
嘛。那就是一个想象的神话嘛。
那这就是
难道蚩尤？难道蚩尤后代全部都被炎黄给干掉了吗？
我看你像蚩尤，
懂我意思？那你我不就你生的？那你是不是蚩尤的后代？
我不是。
我的看法，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是去由蓝转绿，而不是由绿转蓝？因为最核心一点就是说，所谓的本土就是我希望台湾的利益台湾优先，而台湾的管理能够是以台湾人自我管理。所以我会觉得台湾目前不是一个正常稳定的国家，我一不小心它可能就在我眼前破碎幻灭了，所以格外需要每一个人出来去捍卫自己国家的国家安全跟自己的主体性跟价值，民主自由的价值这样子。所以我才会那个时候才想说，哦，好像
真的缺我是不行的，只要有能够跟加强台湾的自主性跟独立性的，我都会想要去做。我已经把我自己的身份定位成我就是爱国者。
观众听众朋友们，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马上开始。